四，人民币，人民的货币及其国际化。世界各国的货币单位不尽相同，如英国用镑，德国用马克，西班牙用比索，荷兰用盾。然而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是以元为单位，如美元、日元、加元等。但是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国的货币虽然也是以元为单位，但却不称中国元，而是叫人民币。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正体现了我国货币的本质属性，属于人民的货币。下面我将通过回顾人民币产生的历史，向大家揭示人民币的本质属性及其国际化的必然演变趋势。一，人民币产生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非常重视金融货币工作。从历史上看，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始终受到来自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三方面的沉重剥削，其中又以高利贷的危害最为深重。王莽的五军六管法、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青苗法，实际上都是针对高利贷的。如青苗法，就是由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希望以此来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历史上类似的改革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农民所受高利贷的剥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志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除了进行政治上、军事上的斗争，在经济、金融领域也针对高利贷现象，通过采取设立银行、发行货币的办法进行斗争。这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一是最初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民协会设立农民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发行货币筹集资金，提供低息贷款，致力于从金融上扶助农民免遭高利贷的盘剥。二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吸收群众存款贷款，支持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的金融，领导群众合作社与投机商人进行斗争，确保根据地经济的稳定发展。三是抗日战争时期，以薛暮桥同志为代表的经济金融专家多有建树，提出了物资本位论，以及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的观点，保证了各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重要创建，因为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制度还普遍实行金本位制，而以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的做法 也少有人知。在薛暮桥的观点提出30年之后，美国才放弃了金本位制，币制决定于货币发行量的观点才开始为大家所熟知。四是解放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银行及其所发行的货币的发展，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由小到大，并从分散走向集中。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更是高瞻远瞩，积极创造条件，抓住机遇，适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统一了各根据地银行，并统一发行人民币，以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充裕的物资储备为保证，稳定了人民币的币值，控制了原国民党统治区恶性的通货膨胀，实现了对国民党政权的顺利接管，确保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据专门研究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的许树信研究员的统计，自1924年的大革命开始，到1948年12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这24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共建立了404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了514种名称各异的货币，币才使用了金、银、铜、锡、蜡、纸、布七种不同的材质，其中以湖南省衡山县柴山州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于1926年10月发行的面值一元的布币为最早。各个时期根据地发行的货币，除了为民众提供信贷支持，更成为支援革命战争、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以及与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并为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二，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统一发行货币日益显得紧迫。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之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了华北解放区。为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成立了由董必武任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筹建全国性的财政和金融体系。1948年4月，华北财经办事处在石家庄召开了华北五大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指出各解放区的货币制度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不稳定，二是不统一。会决定将华北各解放区的银行机构和货币首先统一起来，于是就于1948年12月1日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家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1949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的银行，即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实际上，早在中国人民银行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取代原来各个解放区各自独立发行货币的工作，就已经被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 1947至1948年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个分散的解放区已经逐渐开始连成一体。物资的调拨、商品的贸易、税收的征集以及民众的往来，都变得更加频繁且日益密切。原有的货币虽然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已经实现了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对于便利商民的往来以及物资的交流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货币制度上仍然存在着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